当我推开他的房门，我说我现在就走，你不要害怕。可当我要走的时候，我非常希望后边有一句声音说，伯利，你留下来，你等天亮雨停再走好不好？我没有听到。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的泪水跟雨水留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在人世间这种情感当遇到危难的时候是会变的。但是我们今天唱这首歌，我们知道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有的时候我们得罪他，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他，但是他仍然来爱我们。1989年我被中国政府通缉，1989年6月13号那一天，我已经逃离了北京，逃到了中国的最北方。那时候我在这之前，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要靠我自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但是在当我被通缉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命运不在我的手里。我现在还清楚记得通缉令对我的描述：张伯利，男，26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我那时候看了以后，我可一点都笑不出来，非常的恐惧，觉得你突然被别人给你画得那么像，你觉得你一走出来就会被人抓到。当我离开我这最知心的朋友的家的时候，我发誓不再跟任何的朋友来往。我觉得我跟他来往，我的感情就断了。如果我不跟他来往，有一天我能够平反，我重新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们的感情还会存在。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全中国很多，叫王老四。所以我就四处流浪，为农民锄地。我找的都是不认识的人。1989年年底，我逃到了中国的最北方黑龙江省的一个小村落，在那个小村落里有一个农民，他为我打开了房门，他接待了我。当我在他家里睡了第一个安稳觉的时候，那已经是半年过去了，64。当我睡那个安稳觉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良心就受到谴责。我觉得我要告诉他我是谁。我说我不告诉他在他家里我被抓到，那我就欺骗了他。他那样的好心，我就说虽然他做了祖母，但是我还叫他姐姐。我说姐姐，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知道。你不张百千吗？我这力是斗笠的力哈，读错读成千字的千。村长说张百千，男，26岁，所以他们都叫张百千。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不上电视了吗？我说那叫通缉令，他管什么令，能上电视就不容易。你像你又不被通缉，你一个北大的作家，你干嘛到我家来？你既然来了，那就是上帝带你来的。我觉得这很迷信啊。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这个通缉令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我躲在家里，如果我被抓到了，你也要跟我一起判刑。他说那能判多重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比方说吧，我要枪毙了，你可能就无期徒刑。他说无期就无期，令我去坐牢。我说为什么？我觉得很傻。他说你看你们读了那么多的书，上了北大，上了清华，你像我一个字都不识，我去坐牢，替你们坐牢，你们为司法建设多做点贡献多好。你看他想的还是胸怀很宽大。我在家住下来，他那时候他看我的身体很虚弱，他就出去借一些比较好的吃的来让我的身体快点恢复。没有什么好吃的在农村，后来他就把家里的鸡都杀掉，他杀的不是公鸡，他把那母鸡都杀掉。当他把第一碗鸡汤端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的眼泪要流下来。半年多我没有见到一个脸对我是这样的。那时候我觉得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好？一个母鸡对于农村的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是他们的小银行啊，每年春天他们靠母鸡下蛋换回来生活的必需品。但是他把鸡都杀掉。那时候当我拿这个鸡汤，我手在颤抖，我不敢喝，我就想起了毛主席有一句话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想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爱我？ 一定有目的，什么目的我不知道。我想可能说不定有一天他知道我会被平反呢，啊，平反了说不定就不像今天这个样子了，说不定他能用着我。我不想，不会啊，他已经那么大岁数，如果30年我再平反，他可能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了。所以每天喝鸡汤的时候就忐忑不安，就是吃人家嘴短，对不对？这个最好不要吃别人东西。那有一天他真的他来求我，他老四啊，你这个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那我听的意思就是你的鸡汤喝的也不少了，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想来了，我早晚得来，对不对？我说那你说吧，你看我能帮什么？我说你看我现在所有的朋友的关系我全切断了，我不能求任何人，你看我还能做什么？他说你会读书啊？我说对啊，我别都不会就会读书。他说你给我读一本书。我想农民能读什么？农民能读什么？我想武侠小说，一定是武侠小说。哎呀，那时候有武侠小说，那读起来我想那时间会过得很快。结果他拿出一本书来，他在那个被子底下掏出一本书来，这本书还是用那个红布皮包的，就像那个原来我们读毛泽东选集那么珍贵似的，包的一层层打开。我一看那本书写了4个字，约翰福音。我想这人还读外国书，一个字儿都不识，读约翰的书。约翰叫约翰的人太多了，对不对？我叫福音，我觉得这应该是圣经里的书。虽然我没有读过圣经，可是我有一本圣经放在我的书架上，显得我比较了解西方，有文化。有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为了惊人，选出一句来，最选的最多的就耶利米书里的话，耶利米哀歌里的话。所以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但是别人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觉得我很高深。我就开始给他读圣经，当我读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突然读出一个道来。我一打开约翰福音第一句话说太初有道，哎，我想这个我在北大学过道。我在北大的时候有个老师叫陈谷应，他开了一门课叫道法儒墨，我去修课，修完了有一天我走路，我就问他，我说我听了你这个课快结束了，我还不知道道是什么意思。他想了想，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你讲什么呢？他说我跟你讲这个道啊，不是那么好清楚的啊，中国有中国的道，外国中国外国的道，老子有老子的道，庄子有庄子的道，每人都有每人的道，道不一样。但是我跟你讲，道可能是一个规律源头，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说不清。但是我一看这个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道是神，是上帝，是源头。哇，我觉得这不得了。我这个我是 C 型的人，比较喜欢读约翰福音，所以我一打开它，我就看它像史诗一般的那个波澜壮阔就下来了。然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所以我给他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越读越来劲儿。后来我给他读到最后，他不让我读，我也给他读。最后他们家庭教会就经常来聚会，一聚会的时候我就必须躲起来，我不能让他们看见。然后他们家庭教会也像我们今天是唱歌啊，唱的没我们这张张老唱的好，对不对？但是他们唱的歌唱的就走调，走多远你都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我出去去纠正纠正。有一天我很冲动想推开那个地板，从底下那个地窖里爬出来纠正，你突然觉得很悲哀。我没有敬拜的权利，他们有敬拜的权利，我没有。弟兄姊妹，我们有敬拜上帝的权利，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恩典。后来有一天他们唱了一首歌，我就开始流泪。这首歌叫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盘算，主内有真正的平安。那天我就觉得这首歌就为我写的。后来我决定逃离中国，在1989年圣诞节那一天。为什么选择那一天？那一天叫平安夜，我想那天一定平安。所以我刚要走，他的先生说，哎，你不能走啊。我说怎么着？他说你姐信的主才2000年呢，咱们的老黄历可是5000年呢。我说你看看老黄历写的该不该走。一打开老黄历，老黄历写那天是大凶不宜远行。他说你不能走。我说我不信你的老黄历，我已经信了他那么多年，他都不能帮助我。我今天信这个耶稣，今天是圣诞夜，全世界都在唱哈利路亚。我想那个那一天耶稣一定 眼睛瞪得大大的，看在他的子民在普天同庆，就看到我在那儿吃苦呢，就帮助我。我是凌晨3点钟开始渡江，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凌晨3点钟是最冷的时候，零下40多度。那个时候叫鬼呲牙的时候，说鬼都冻得呲牙了。我想解放军也冻差不多，我就趁这个时候就爬过去，我用了6个小时爬过了黑龙江。我算得很好，我看着地图，我到了苏联，我就可以找到那个城市叫哈布罗斯克，有个中文名字跟我一样叫伯利。我就找到那个城市，我就能找到火车站，我就能坐火车到莫斯科，然后我就找到西方的大使馆，就申请政治避难。我想得很好，可是我一过去，我发现没有人，我就开始找脚印。我一找到一个脚印，就会找越来越多嘛，对不对？没有脚印，我就说主啊，你给我道路、真理、生命，你给我道就行。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你给我道路啊！我一看那脚印不是人的，都是野兽的，太大的你也不敢跟他走，太小的你走到哪里也没有不解决问题。所以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刮暴风雪，那暴风雪刮得非常非常的大。我已经无路可走，那时候我就想回国，我想不能往前走，我还可以往后走，我回国然后我再出来。可是当我想回国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脚印全被大雪覆盖，没有回来的路，往前走没有盼望，往后走没有退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遇到一个草堆，我就钻进那个草堆。当我一停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可能离死亡不会太远了，因为我走的时候我身体还有热量在散发，可是当我一停下来的时候，我那个内衣都被水湿透了，汗水湿透，开始慢慢的就结冰，这样冻得我就忍受不了。那个时候我突然我就想起姐姐有讲的一句话，姐姐说临走的时候她跟我说，老四啊，我不能再帮你了，我只能帮你到这儿，再往下一步就有上帝来帮你。她说姐姐告诉你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你要遇到困难你就祷告。我当时还不是很相信，但是我看到姐姐那种看我的那种眼光，我不想让她伤心，我说姐姐你放心，我一定祷告。但在那一刻我开始祷告，我记得我那个祷告刚开始我就没有说主，我就跟我说耶稣，我就跟他吵架，我说如果你存在，你为什么让我死在这里，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在天安门广场，那有一天人们还记得我，我死在这里算什么。但是当我后来我跪下来我一说主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把别的人当作我的主，我自己是我的主。但那天当我一说主的时候，我突然我觉得我把整个生命我交给了他，我说主你帮助我。后来当我冻得最后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开始拼命的祷告，拼命的祷告。当我越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越发热，当我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祷告好灵啊，你祷告浑身热得不得了了。我突然就想起我小时候读的一篇文章，在10万个为什么里边说，人要冻死的时候为什么身体是发热的。当我想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就觉得毛骨悚然，那个头发就好像就要支起来。那时候我才理解什么叫毛骨悚然，我就拼命的抓，我就觉得我就要抓一个东西在世界上，我要抓住它。然后我就说耶稣啊，主啊，如果你让我活过今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不知道活祭什么意思，那时候就觉得挑最好听的说，再不说没机会了，赶紧说。我就这样在那个里边昏睡过去，我是24个小时以后被苏联人挖出来。苏联集体农庄的农民来挖那个草回去喂牛，他们一个月挖一次，拉一次草，而且我这次是他们提前3天来拉草。集体农庄的主席告诉我说，因为后天还有更大的暴风雪，所以他们提前3天，如果他不提前3天我就被冻死了。而且那个草堆大的比这个会场都要大，他只挖了一点，就在我埋藏的地方开挖。当我醒过来我的身体不能动，但是我的意识很清楚。当我看到那个草堆全被大雪覆盖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话，主我感谢。我就这样信了耶稣。后来我经过了很多的磨难，苏联把我送回中国，我在中国生活了2年，在中国的乡下。后来我就来到了美国，到了美国我就忘了说，主啊，如果让我活过今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 那时候在教会里一分享一读圣经才知道这活祭是怎么回事啊，这不是开玩笑啊，对不对？你要放下世界，十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我觉得这个我放不下呀，我很多的东西放不下，我的包袱太重。但是后来神用他的方式来管教我，我后来病倒住进医院，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是在化疗中。当我听到我需要化疗的时候，当我在那个化疗的单上签字的时候，我对神充满了怨。我决定我不再相信他，我觉得他不慈爱，他对我一点不爱。但是后来我到了台湾去治病，那时候台湾大学同学请我去台湾，说伯利啊，我们知道你很爱中国，我们知道你可能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希望你来台湾看一看，即使死在这里也是死在了中国嘛，台湾不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去了，我去了台湾的荣总，对我很优待，给我安排一个病房，六楼四号，简称六四病房。我住在那里，六四病房里有一个将军是个基督徒，每天我们都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有一天他给我传福音，他说我跟你传福音，你看我80多岁信主，就这么快乐，有病我都不怕。我说我信主，他说我怎么看你不祷告呢？我说你看他，你说这个主他对我也是不那么公平，我就跟他分享。他说那如果是神管教你呢？你如果你现在说你愿意奉献给神，神就让你好了吗？哎，我说是啊，我为什么不祷告呢？我就悔改。我记得那天我在那悔改的时候，我就说主啊，如果你让我身体好了，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结果医生的检查报告出来，是你的癌细胞没有了。我当时高兴的，我说那我就要奉献了。就医生说你不要太高兴，你的两个肾脏已经衰竭了。我说主怎么会这样呢？这肝癌刚刚好，肾脏又衰竭了，那你让我干什么？然后就那个医生带我去参观那个洗肾的那个病房，说你看一看，你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个是换肾，一个是洗肾。我一看那洗肾就把那管子接进，你看着自己的血在那儿转圈，你想你不头晕吗？我想这我还能干吗？我说我不洗，我回去我祷告去。我那是信心大增，我说主你既然能治了我的肝癌，你就只能治了我的肾脏，我说我现在就向你祷告，我坚决不换肾，我也不洗肾，你如果让我走，我就痛痛快快跟你走。感谢主，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我在美国病了4年，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美国生过4年病的。在4年中，但是我相信耶稣，他给我不断的给我盼望。后来我把自己奉献给他，我去读神学，后来我去台湾去宣教，我到台湾，我到荣总去一检查身体，我的医生都吓一跳，我的身体全部的正常，肾脏两个肾脏全部的衰竭，那时候我身上有50磅的水在身体里边。但是后来我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一个扩着修18、9个学分，跟你们差不多，而且我有很多很多的服饰。但是当我去检查的，他一看我那长长的单子，医生说感谢主，感谢你的上帝，他救了人。不可能医治你，我不能医治你，我的单子只有一项不正常，是红色的，叫胆固醇220，感谢主。所以今天我跟你们分享，我们这个最知心的朋友，他在患难的时候他会给你力量，那个力量不是从人而来，是从上天而来。他在患难的时候他会给你爱，那个爱让你看到你的前面有光明。当你越过这一切苦难的时候，你回头一看，这全是上帝给你的祝福。我们感谢主。你唱一下这个知音的朋友，我们再唱一遍。
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曾经做过老师，做过编辑，做过记者。1989年的时候他来到美国，1991年的时候他信主归在耶稣基督的门下。1992年的时候他蒙神的呼召，神对他说要奉献你的笔。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用林子这个笔名开始基督教文学的创作。他写过散文，写过报告文学，写过诗，写过文艺艺术评论。他也出过一些这个著作的集子，他有散文集《星之乡旅》，有报告文学集《寻梦者》。林子今年6月份从，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台福神学院毕业， 现在是自由撰稿人，他的下一个散文集《宁静海》即将出版，在下一本的报告文学集也正在写作当中。如果你在这的话，宁子，我请你到上面来跟我们分享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
15分钟之内把40多年信仰的历程讲出来，实在需要神格外的恩典。我一直都不晓得我应该怎么讲我这一生的经历，因为我今天给自己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经历永生。可是上来的时候把这篇永生之门带上来了，不知道我待会儿有没有时间去念这一篇。我是1989年12月的最后一天到美国来的。那在我来之前，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先生是87年来的，他到美国来的第一年的圣诞节，他是在实验室过的。所以圣诞节过后呢，在电梯里头遇到一个美国同学，那同学就问他说，你圣诞节到哪儿去了？他说我是在实验室。他就问那个同学，你去哪儿了？那同学说，我到教堂去了。同学就问他，你信上帝吗？我先说不信。那人说，那你不信你死了以后到哪儿去？我现在想了一下，说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哪儿都不去了。然后呢，他就把这实验室就写信给我。那时候我在报社做副刊的编辑，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在报纸上开了一个专栏，就是海外见闻。我把我先生的这封信稍微改了一下，然后就登在那儿。我就觉得我那时候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来评价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我是那么的骄傲。我觉得那个同学连一个最起码的道理都不知道，就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哪儿都不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理。其实后来我信主之后，我突然就觉得那同学非常的单纯。如果是今天有人用同样的话来回答我，我会怎么说？我只要问他一句，说你死过没有？你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人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哪儿都不去呢？可见呢，你所相信的是一个假设，你要接受这个假设需要一个更大的信心。而我相信人有永生，我相信的是我现在经历的。我是89年来的，之后我到南美的一个波多黎各，是美国的托管地。我遇到的第一个基督徒，他见到我，他就说，他感谢主让你和孩子能够平安的到美国来，我一直都在为这件事情祷告。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人我本来不认识，他是来自台湾，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认识他。后来我就想，我的签证跟你的祷告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的签证确实签得很顺利，但我觉得我的签证跟你祷告有什么关系？但是虽然我不承认我的签证跟他的祷告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样一种超越的爱却感动我。当他讲这种话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有一种非常高尚的东西，有一种超越了我过去所经历到的一切的爱的东西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存在着。虽然这个人按常人来看他是个很普通的人，甚至你跟他接近了以后，包括他的亲戚也对他的一些方面有些批评，但是即便是这样，在他的生命中有一种高尚的爱存在着，这种高尚的爱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后来他接着就给我看了两本书，就是《到底有没有神》和《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这两本书是同一个作者，那个作者的名字叫张玉兰，是50年代一个化学博士写的。这两本书对我来说，第一次通过我的理性，我知道有一种东西是我过去不了解的。我过去在国内，我就觉得基督教和其他民间的信仰一样是迷信，我不觉得这个跟科学有什么关系。但那两本书他们旁证博引，从考古学，从历史学，从各方面的角度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那我学过文学，我也学过逻辑，我就觉得从整个论证的过程当中，那这个论证的方法是无懈可击，而他所提出的论据也是可信的。后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让我看到，就说过去我认为无神，基本上是出于一个盲目的判断，而不是一个在了解的基础上的判断。所以那两本书看过之后，我第一次开始有一个敞开的心，我想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我所不了解的事情。但是仅仅是一个理性的判断还不能够促成我在信仰上的一个往前的跨越。接下来发生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比那两本书更有力的摇撼了我的理性。第一件就是向我传福音的这个刘太太，她的先生是农业学教授。那年的暑假，她先生要到美国本土来看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是医生，已经开了诊所。就是上飞机前五分钟，刘先生心肌梗塞发作，突然心脏停跳25分钟，在医学上已经宣布死亡。但是刘太太是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在机场她就跪地为刘先生祷告。送到医院抢救之后，刘先生在心脏停跳25分钟之后被救过来，而且在病危期间他两次心脏停跳，就是说他两次经历过医学上所宣布的死亡。结果死亡之后，神的恩典挽留了他的生命，使他再一次回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在病房里，刘先生向他的家人做了见证，就是两次心脏停跳之后，灵魂离开他的身体出去了，两次从那边就是一下子回来。那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以后，我一下子非常的惊讶。我先生不是说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哪儿都不去吗？我先生没有死过，但是刘先生死过两次，他活过来告诉我们，不是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就哪儿不去，人死了灵魂不死，而且有去处。那刘先生被抢救过来之后，他一下子看破了这个世界上的功名利禄。原来他是大学农业学教授，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他们的教会没有传道人，一直希望他退休然后在教会服侍，但是他就不愿意退休，不愿意来服侍神。这件事情让他看到，他所看重的一切都不能够带走，只有灵魂会伴随他而去。所以在病床上他就做个决定，他病好之后他要退休来服侍神。我听到这件见证以后，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件事情突然变得很 serious。这不是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也不是美国中产阶级他们自己已经生活饱足之后需要一种更高级的生活，所以要找个信仰来点缀。这不管你的身份怎么样，不管你的地位怎么样，你只要活着，你只要是一个人，有一天你要面对这样一个结局，就是当你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灵魂往哪儿去。这件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你选择，那上帝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人唯一要为我们自由承担的代价就是承担你选择的结果。所以这时候加上那两本书，加上刘先生这件事情，我突然就觉得上帝似乎不是在一个遥远的彼岸跟我不发生关系，他随时都可能跟我自己的切身利益产生一个关联。再接下来又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同学的先生病危，他跟我一样大的年龄，突然发作突然是脑血管瘤破裂，然后在病床上。我同学给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在中国，他说他每一分钟都在经历着他先生可能死亡这样一个事实。他无助地跟我说，他说每天他都在经历这个死亡的阴影。那我接了这封信以后非常的难过，我就想要为他做一些事情，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今天我成为基督徒，我相信那一天我想要为他做什么，这不是从我自己的情感来的，因为我跟他先生没有什么很深的交往。 但是那天我相信是上帝把那个爱这个人灵魂的心放在我的里面，但我并不知道是爱他的灵魂，我只是说爱他的生命，所以我想为他做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做什么。那晚上我先生和孩子都睡觉了，我就想到刘太太为刘先生祷告这件事，我说刘先生死了，他太太祷告都能把他给救回来，如果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我不为我这同学的先生祷告，至少我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没有为他做。可是那时候我都不是基督徒啊，所以我先生和孩子都睡了，我一个人跪在我们家厨房的地下，生平第一次为一个人向上帝祷告，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就始终跪在了椅子面前，我从头到尾的祷词就说，主啊你要救他，主啊你救他。我就觉得我像那个时候我像一个孩子，我像一个无助的一个超过我力量的存在，我就向他发出这一个呼求，是你要救他，你要救他，你要救他。我不记得我这个你要救他，你要救他这句话我重复了多少次，从头到尾就是这样一个祷告，一直祷告到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能为他做的我全做了，然后我就站起来悄悄地睡觉了。这件事情我不敢跟任何人说，甚至我不敢写信问我这个同学，我怕万一他先生死了。结果半年之后我先生毕业，我们到阿沃他去做博士后，我收到我同学转来的信，说他先生奇迹般的好了。然后他说当他先生在舞会上翩翩起舞的时候，他站在旁边，他心里有个很深的感动，他觉得冥冥之中有个神明救了他。当我看到他信里面这句话的时候，我确定那天晚上在我们家厨房地上的祷告上帝垂听了。这两件事情让我再一次经历到，上帝不单单是在遥远的彼岸，等待我们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去接受我们的灵魂，上帝他也介入我们的此岸，他介入我们每天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所以那个永生不是你到彼岸才去经历，你在此岸，你只要真认识他，你就呼求他，那你就能经历他。这时候我已经可以去接受这个主，但是就是没有基督徒向我发出绝志邀请，我一直被人忽略，因为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不是学生学者，所以那些人他们传福音总是像学生学者，甚至有一次聚会当中我一直在等待一个基督徒来邀请我，当时基督徒都不来邀请我，但我相信这有神的美意，因为神要让我更深的经历他。所以后来我先生毕业到阿沃，神一直没有放弃我。在阿沃我去了没有几天，就有一个基督徒向我发出一个邀请，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主耶稣的话，但是我不知道。这张邀请卡送到我手上的时候，那天晚上他们的教会就有一个布道会，对我来说生平第一次接到一张正式邀请卡。过后那个人告诉我，那张邀请卡他是给别人的，别人不要，最后他说我今天要把这张邀请卡给出去，正好我坐在他旁边，他就给我。那天晚上我们就到了那个华人教会，是在美国教会的地下室，外面冰天雪地，我一走进去，那里面全是台湾人香港人，我们是进去的第一队来自中国大陆的，一走进去所有人都想欢迎我们，然后每一个人给我们一个灿烂的微笑。我一走进去有一个奇异的感觉，我就觉得我从小要找的地方就是这儿。这种感觉我没有办法去解释，因为我知道我从小我一直渴望着在这个世界上要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充满了一种高尚的爱。其实我从小在家里头我得到的亲情是最多的，我在学校里头得到老师的爱也是最多的，包括在大学里面得到的同学的爱也是最多的，但是这一切的爱都不能满足我。我一直觉得我需要一种更高尚的爱，一种更高尚的生活，但是那个东西在哪儿我不知道，以至于在国内那种环境之下，人家一直说你这人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你要克服。
我就从小学克服，中学克服，到大学克服，我觉得我一直要克服我心里面那样一种对那种高尚的爱的渴求，但是克服不掉，而且那个渴望是越来越强烈。结果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晚上，走到一群陌生的人当中，我突然觉得我从小要找的一个地方就是这儿。从此我们开始了一年的慕道友的生活。这个时候理性又一次抬头，我们大陆人所有的毛病都在我慕道当中会表现出来，我们的问题永远比结论更多。但是我发现当我问出十个问题有九个问题别人答不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我的骄傲。我就觉得这些台湾人、香港人、这些基督徒怎么那么傻呢？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他们都回答不出来，为什么他们还在信？但是多反复几次以后，我突然就发现我怀疑我自己。我说当我问十个问题有九个问题人家都回答不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并没有因为回答不了我这些理性的问题而动摇了他的信仰。为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他们信仰的根基跟我那些问题的根基不在同一点上，就像两棵树，我使劲在摇撼这棵树的时候，它那棵树的根扎在那边，所以我把这棵树摇倒了，它那边还是照样生长着。所以我觉得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理论，跟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一样。所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它是建立在理论的根基上，但在理论站立不住的时候，别人就不能信它。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讨论，但基督教信仰你讨论了千百年，那信他的人却越来越多。所以你的信仰是你的生命的经历。第二个，当我发现我有那么多问题出来的时候，问题永远多于你的结论，所以你对问题有兴趣的时候，你永远有事情可做。可是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并不见得能够把你引向对你生命最重要的那一点。所以你自己以为你很聪明，你可能失去了你生命中最要紧的事情。所以这个神真是让我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在一年到的时候，我们的家的生活经了一次重大的危机，就是我先生面临失业，我国内的工作丢掉了，然后我爸爸病危。当这一切的重担都席卷而来的时候，我想到我一年前去那个团契所听到的信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那一天主日的下午，我生平第一次走进礼拜堂，因为平时只是星期五去星期天不去的，但那天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需要去有主在的地方。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我们去吧。我先生带我去了以后，走进那个大厅，又一次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我说我回家了。所以一走进大厅的时候，我就开始流眼泪，就开始流眼泪，就止不住的流眼泪。我突然就感觉到过去那30多年我是一个在外面流浪的孩子，我一直不回家。我觉得如果一个迷路的孩子，他如果够坚强的话，他在外面找路的时候他不会哭，但是无论他多么坚强，他走到家的门口，他看到他家门口的灯光，他一定会哭起来。我那天我就一直在哭，我说为什么不回家，我为什么要在外面流浪。他走进礼拜堂，那天诗班献了一首诗，只献了一首诗，我的心呐，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的里面烦躁不安，应当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你。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圣经诗篇里面的话。诗班一遍又一遍唱着这首诗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流眼泪。这时我突然的感觉到我的主我的父就在我的面前，虽然我的眼睛没有看见他，我的手没有摸着他，但是我生平突然感觉到在我的眼睛之外，在我的手能触摸的之外，有一个更真实的存在。那个存在不是依靠我的触觉，不是依靠我的视觉，而是依靠我心灵的感觉。那个感觉是那么的真实，我觉得他就在我的面前，就单单的对我说话。我的心呢，你为什么在我的里面忧闷，你为什么烦躁不安， 应当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你。后来我就在心里的跟神做了个默祷，因为我确定他就在我的面前，我就心里的默默祷告说，主啊，你今天就做一件事情，让我先生今天就决定信你。我先生是学化学的，人家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是学化学的，化学一切以试验为依据，这是我上大学的第一天我的老师跟我说的话，我到现在没有忘记。他第二句话说，我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受过30多年的无神论教育，现在要改变，为时过晚。第三个，他相信他到美国来，他是寻找一个美国梦，而且他锁定的每一步计划都按照他自己的 schedule 就全部实现。所以他就觉得，第四个，他不相信人死了有灵魂，他不在乎人死了到哪儿去，甚至对这个世界他都不是很在乎。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信主？但是我那天就跟神这样祷告，你今天就让他决定接受你做他生命的救主。这是我跟神之间的秘密，我没有说出来。但是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台湾的弟兄，他向我们传福音传了一年，他从台前往后走的时候，我发现我先生一直都不站起来，我就陪他坐着。等这个弟兄站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先生站起来说，我们决定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从那天开始，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决志祷告完了之后，我突然就觉得重担全部脱落，外面的世界没有改变，我现在依然面临着失业，我爸爸仍然病危，中国仍然是回不去，我失去了工作，我们前面的路仍然不知道怎么走，外面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我里面改变了，我不是一个流浪的孩子，我已经有家，我已经有天父，无论这个世界的风暴有多大，我的父他看顾我。我就想到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愿神赐福今天在这里每一个寻求他的人，谢谢。
我没有介绍他们，所以我在这儿就一并来介绍他们。我们看到早上上来的时候有一个小提琴手，就是杨格芳弟兄，他是武汉音乐学院毕业，他在现在在三藩市州立大学做小提琴的教授，同时他也是美国亚历山大四重奏第一小提琴手。钢琴手是许静怡姊妹，她也是武汉音乐学院毕业，现在是在辛辛那提音乐学院。我们唱歌的这位姊妹是周瑞芳姊妹，她是美国西南浸信会神学院毕业，他的这个主修的课程当中有一部分是声乐，所以我们先把时间给张志刚弟兄。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有点激动，一次座位应该坐到那边，我坐在这边了。虽然我是今天才进到这个会场，但是我对国际学生协会举办这样的会议，心里实在感到非常的亲切。加拿大97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在这里现身，两年过去了，她已经神学院毕业了，现在在福音工厂上。这是我们教会来了8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神会在他们身上有什么新的作为。5年前，差不多我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聚会中奉献自己的。圣诞节有几天的假期，基督徒跟我说，那边有一个冬令会，我们从大陆来，什么冬令会、秋令会、什么夏令会、什么退休会，我们搞不大懂。我只看价钱是多少，上面一看75元，可以坐5星级宾馆，可以一个礼拜，还可以在芝加哥游玩，那太合算了，我就去了。谁知道，因为这75元，我卖给了耶稣。不仅是我，还有我的太太，我太太是在96年的时候奉献的，还有我的一个孩子，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太太读神学的时候已经怀孕了，所以连孩子在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他献给神了。我是92年年底来到美国的， 来美国之前啊，我的太太已经找我半年到美国，她作为访问学者，她说你是读文学的，你来到美国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快去学个炒菜的，然后到了美国呢，又可以啊办身份，又可以赚钱。于是他把美国饭店里的那些中餐馆的那个 menu 都帮我寄来了。所以我还没到美国来，我就找了一家最好的学校去学习，啊，进到美国。我进到美国，拿了两件最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一个就是一张国务院劳动部颁发的啊中级烹调技术证书，还有一本书叫《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你们知道吗？这个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来自上海，啊，她从打餐话开始，最后成了曼哈顿区的亿万富翁。我想我是个上海的男人，我有没有这个做老是不是一个做老板的料啊，不知道。但是我既然到美国来寻梦，这个梦的滋味我总会要寻的，所以我就来了。真的一到美国，我真的在餐馆里打工，老板还是个基督徒，他告诉我你好好干，我保管你好好干5年，你不仅有自己的房子，你也有了身份。他说他要把那家店给我，他做第二家。但是神没有让我这样做。有意思的是，你们知道吗？去年我听到一个消息，我们的老板他变卖了所有，他也奉献了自己，现在在田纳西一个神学院读书。今天我们两个人都奉献了自己，在福音工厂上为主奔忙。我就在跟他讲，真的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来到美国，我是准备来寻梦，准备来发财的。但是一趟上美国两个礼拜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对我整个在美国的理念形成一个很大的冲击。有人知道我是文学爱好者啊，就把一份报告文学给我。报告文学好像是万圣悲魂，写的是卢刚啊，杀人的事件。我来到美国正好是卢刚杀人1周年啊，有文学爱好者专门寻找了卢刚的生前好友，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为了证明卢刚杀人有他的合理性。那么我刚到美国，校园贴出一个海报说今天晚上要讨论卢刚杀人是否合理。那我作为不速之客，我就闯进去了啊。我不是要看他们讨论杀卢刚是不是合理，我只是要看这些学而有成的学生学者他们如何是看待卢刚杀人这件事情的。谁想到一个小小的一个教室里面20来个人啊，开会的召集人第一句话就说卢刚这小子杀得好。哇，我想美国真的是不得了啊！因为这个报告文学背后有一个材料这么来说的，说美国实验室里一直在排挤华人啊，他们实验室里已经排挤了4个了，刚要排挤第5个的时候卢刚杀人了，排挤的活动就停止了。在那天的晚上，我从这些学而有成的学者学生的身上，我看到了卢刚的影子，看到了他们的挣扎，看到了他们的绝望，看到了他们的孤独，看到了他们的悲哀。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在想，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吃不饱的有愁，就像我来到美国工作还没做，我当然有愁，但是吃饱了的更愁。卢刚临死前写了遗书，写了这样几句话，他说人生最高的意境，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说这人生最高的意境我卢刚都享受过了，所以我死而无憾。但是在我看来，卢刚实在是有太多的遗憾。他就是因为他的竞争对手山林华，我们的一个同胞，比他晚半年读博士，比他早半年毕业找到工作，他觉得这里面教授一定有问题，所以他觉得几次审讯没有被理睬以后，他要替天行道。人心就是这么难受，他不仅跟自己纵向比，还要跟横向比，横向一比气就来了，所以他有太多的遗憾，就这样死了。那天晚上从那个座谈会出来，我觉得我梦醒了。在大陆的时候，美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梦，但是今天我进到美国，我的梦突然醒了，不知道前面该怎么走，眼前是一片空白。那时候太太 把我带进基督徒的团契，他说我们到那边去，那边有一些很好的人，我也去了，我实在是觉得非常好，我很被接纳，但是我对他们的那一套的东西我实在不敢恭维，我的心里充满了苦涩，我充满了滑稽，你们知道吗？他们所有的一套我觉得跟文化大革命过去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的红宝书变成了现在的黑皮书，黑的。他们所有的那个敬拜祷告好像是我们过去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毛泽东那个指示下来我们连夜还要游行，我过去还是中学红卫兵团的委员，我后来又做过两年的政治老师，你知道，所以脑袋里那一套，虽然我不信马列啊，也不信共产主义，但是我心里面确实的骨子里还是进化论和唯物论，所以很喜欢跟别人辩论，就像我今天在操场上跟好几位朋友一样，过去我也是一样，但是神却让我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有一天牧师来到我们家，临走的时候他只是一个邀请，请我跪下来一同祷告，那我就跪下来了。当我开口说天父上帝的时候，我就开始哭出来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哭过，我觉得有生之年从来没有看到我父亲哭过，我也不会哭，自从我自己知道是个男人以后我就没有哭过，但是那一刻哭的嚎啕大哭，我没法控制自己，连我的孩子那时候10岁啊，吓坏了。神真的是让我看到这一辈子我总是努力维护一个良好的道德形象，无论是在父母的面前，在我孩子的面前，在别人的面前，在老师的面前，我知道自己没这么好，但是我不能毁掉那可爱的形象。所以信主以后，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叫《角色面具生命》，我读给大家听。楼宇下屋檐里，屋檐下楼宇中，有多少个角色，壁上就挂着多少张面具，人人都套上了它，在表现着什么，在遮盖着什么，在铺藏着什么，在逃避着什么。有个声音在说，孩子，快扔掉那虚虚假假的面具，我会给你一个透透明明的生命。后来我就受洗了，来美国半年之后，那一天我跟我太太一起受洗，我还记得三句话，我说我是一个归家的浪子，我是一张归根的落叶，我有两个生命，一个是妈妈给的，还有一个是耶稣给的。信主以后半年，后来就进到了那个聚会中，我奉献给了耶稣。每天的聚会，每天的信息我都流泪，都是流泪，每一次的呼召我的心都是蹦蹦直跳，我不知道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问耶稣为什么呼召我，我什么都不会，我不会唱诗，不会查经，我连英文都不懂，在美国唯一自信的就是炒菜，要我有什么用呢？到了第三天，我实在坐不住了，每一次的呼召我的心就像跳出来一样，最后我站起来了，耶稣跟我说一句话，我的耳边在跟我说，孩子，肯不肯在你，能不能在我。我就站起来了。奉献之后这几年来，每一次难处的时候，我都想起神呼召我的那个话，肯不肯在你，能不能在我。这些年来我跟我太太一起读神学，不仅读神学，我们还开拓教会，不仅开拓教会还要生儿育女，她坐月子我还负责她，所以太多的难处，但是只要想到神的这一句话，我就所有的难处都在后面去了，恩典的主就一路带领我。所以会现在回头过来想一想，一切都是恩典，好像想到保罗的话，你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所以每一次的见证我都会想起保罗，想起保罗的这句话就好像是对我说的。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华夏教会，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这样一个教会中上千个人听到福音，200多个人决志信主，30多个人受洗，这次8月1号会有12个人受洗，有4个人走上全世界奉献的路。所以我进到这边来开车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感动，朋友，如果有一天牧师传道人在上面呼召你，你的心在跳动的时候，你不用怕，你站起来，耶稣会跟你说，肯不肯在你，行不行在他。 盼望早日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的时间到了。
因为他96年信主，97年、98年已经两次回国去传福音。主大大的使用他，在国内传扬他自己救恩的福音。在1999年，在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感觉到他需要在圣经的知识上有更多的学习，所以他在99年1月，他开始在首都神学院和他的妻子天梅一起攻读神学的接受神学的训练。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看一个曾经是有博士学位的人，一个曾经很会精打细算的人，怎么样把他的生命为主来摆上，来全时间侍奉他。龚明鹏弟兄，
感谢神。我是1994年去的加拿大，当时是去读这个数学的博士学位。那么我是在经过很长时间挣扎之后，在1996年，我当时是在加拿大，然后我来到美国的那个一个宾州那边的一个退休会那里信了主。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意识到，因为我自己是个罪人。在我信主之前，我自己心里面，虽然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感受，我说我有罪，那是因为亚当犯了罪，他传到我身上来。但是在我信主的那一天，我意识到我的罪是在我自己身上，我最大的罪乃是因为我不认识这位神。原来人家问我信什么，我说我信科学，因为我是读数学的。当我信主的那一刻，实际上我真正的发现我信一位神，我信的是一位假神，那就是我自己。因为我一辈子，我从那个福建的一个小小的山村里面出来，我一直靠自己个人奋斗，我自以为是，所以当时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拜的是我自己。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把自己交托给主，我对主说，我说主啊，我活了30年，我没有为你活过一天，但是今天你怜悯我，是我得以认识你，从今以后我每天一定要为你活。在我信主之前，在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我来到北美，我看见这里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爱主的心，我当时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我对我自己的妻子说，如果真的有神，如果真的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如果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神，我们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回到中国去，把这福音传给自己的亲人，传给自己的同胞。因为我自己在国内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跟我传过这个福音。我相信现在大部分在国内的人，他们依然还是没有机会听到。很多时候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会问神说，神啊，难道中国这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真的要死吗？但是很少我们问问自己，主啊，是不是我现在该回去把这福音传给他们听？所以我自己信主以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我要回去把这福音传给自己的国人听。但是当时我有自己的打算，我当时正在读数学，我想先把这个数学博士学位拿下来，再去读一个神学博士学位，然后我再回去。如果我带着这两个博士学位回去传福音的话，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神怜悯我，我在96年9月份信主之后，在96年12月的时候，我出了一起车祸。感谢神，当时那个车头都撞扁了，那个把楼里面都给撞出裂痕来了，但是我自己一根毛都没有掉下来。但是那天晚上，神接着圣经上的一句话对我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本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天晚上我意识到，我说即使我自己可以活着，即使我还有30-40年可以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我的那些朋友，也许他们明天就会死去。 但是我现在信了耶稣，我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我现在回去就跟他们传这样的福音，他们接受了，感谢神，因为我自己就把自己的负担给交托在主手里了。如果我自己现在不回去，他们就在这时候死了，他们就在这时候永远到了阴间下面去了。我相信即使将来我自己有上天国的份，我在神面前我是亏欠的。所以到了1997年的时候，因为我在加拿大，在那个滑铁卢大学，我们是一年有3个学期，你没有理由，你不能随便休学的。所以当时没有办法，我在当时我所有的课都选完了，论文也做得差不多了，但是神怜悯我，因为当时我自己坐在那边做研究再也做不下去。所以就在1997年4月份的时候，我自己就办了退学手续，就回国传福音去了。当时系里面对我说，他说你已经做了这么多了，论文也已经一大半出来了，他说你应该把它做完。但是我告诉他们说，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是属天的人，我说这个博士学位我带不到天上去，所以我不要了。但是系里面说，他说如果你2年之内你乐意回来的话，我们把你一切的都留着，我们还是给你奖学金，你回来都行。后来我就对他们说，我说如果我回来的话，当时是4月份，如果我回来的话，我9月份就回来，要不然我就不回来了。那么系里面对我说，他说如果你9月份要回来，你现在就要定下来，因为我们要安排贴许多等等的许多事情。后来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不行，那我就不回来了。后来在5月份的时候就回到国内去传福音，神怜悯我。当我在国内传福音的时候，我老家是在福建的一个小山村那边，是跟浙江交界的那个山区里面。我第一年回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自己一家人，神用各样的方式把他们带到他面前来。而且特别是我在许多地方传福音的时候，神也是开我的眼睛，让我实实在在学到许多功课。到了8月底的时候，我当时在一个县城里面传福音，当时很多人信主，弟兄姐妹非常激动，他们就告诉我说，哎呀，他说感谢神，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光景。我问他们，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告诉我说，他说因为他们听说有一个加拿大来的博士在这里传福音，因为他们分不清楚博士生跟博士有什么区别。但是神就接着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一件功课，他说实际上这个博士学会就看你是怎么个用法，因为五饼二鱼在神的手里，他可以荣耀神。如果你乐意把这个博士学位也交在他的手里，如果你乐意把自己整个人交在他的手里，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你这一个活生生的人一定更能够荣耀神。所以当时神也是怜悯我，他用非常奇妙的方式又把我带回来，在9月份的时候重新的又在 University of Waterloo 那里呢继续完成我的学位。所以我用短短的时间，再回来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就把博士论文做完了。然后就在1998年4月份的时候拿到博士学位。当我自己完成了学业之后，我也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你要我干什么？当时我祷告了1个多月，好像没什么反应。我说主啊，如果你让我去念神学院，我就去念神学院，如果你让我去回国传福音，我也就回国传福音，如果你要让我找一个数学的工作，我也就去找一个数学的工作，只要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去。就在我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邀请我跟他一起回国，所以在98年夏天的时候，我又一次的就回到了家乡的附近。神实在是开我的眼睛。当我回去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的家里本来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神接着我这一次之行带了我，不仅在福建的许多地方，而且更是去了浙江一带的许许多多的教会。我在那里也碰到许多属灵的长者，我在他们面前非常惭愧，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主里面生命非常弱小，自己对圣经的话语也懂得非常少。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属神的道路上面走得比我要 年头要久的非常多，我在他们面前甚至连开口祷告我都不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旦祷告的话，我们的老底全都出来的，他就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有多大。当时我每天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们出来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能力，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智慧，主，我们乃是在你的恩典之下站立。今天若不是凭着你的恩典，我们不敢站在众人的面前，而且救人也是你自己的事。所以神他是施恩典的神。我在浙江的时候有一次去了一个城市，那次呢有3000多人在那边听福音，结果传完福音以后，当时我问如果谁若是乐意信耶稣请你站起来的时候，有1000多人站了起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知道那不是我做的，因为我知道一点，神他要在这末世的时候要救一波中国人。刚才弟兄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分享那个动脉，我们看见了中国经过这近几千年来这样各种的困苦各种的苦难，他预备好中国人的心，要在这末世的时候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大大的得着一波人，所以他自己要救人。圣经上说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成长的神。我们知道今天中国的光景，中国政府现在他们不允许这些西方的弟兄姊妹去中国直接去传福音。从我们人看来，这好像是政府的作为，实际上在我自己看来，这是神的作为。神实际上在所有我们在北美在外国信了耶稣的人，他接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弟兄姊妹，他说外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中国的血他们已经洒得够了，现在该是我们自己中国人，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自己这一些来到北美而得着神福音的人，我们自己回去把自己生命摆上，把自己血洒上的时候了。圣经上面有一个故事，我读了以后特有感受，这是在旧约列王记下7章里面，他讲到当时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城被亚兰人的军队给围困住了，当时有4个大麻风病人坐在那个城墙的门口，因为这个城被围困，他们在城里面没有东西吃，他们饿的大家甚至都出现了吃自己子女的现象。那4个麻风病人坐在那个城门口，他们就在互相之间在说，他说如果我们现在留在这个城里面，我们一定要饿死，如果现在我们跑到亚兰人的军队里面，如果他们乐意收留我们给我们一口饭吃，我们也许得以存活，如果他们不理我们把我们杀了，我们反正也是死。后来他们去了，结果神行了一件神迹，使亚兰人的军队全都跑了，他们以为以色列的大军来攻打他们，留下了一个空空的营地，使他们那里有许许多多的粮食。他们当时看见这些粮食之后，他们先是自己饱吃一顿，然后又把很多东西拿去藏起来。当他们第二次再跑回来准备再拿一些东西去藏起来的时候，他们突然良心发现，他们说我们所做的不好，因为今日是有大好信息的日子，如果我们不与王家报信去，祸害必要临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日的光景，我们这些来到北美的所有中国人的光景，就跟这4个大麻风病人一模一样。我们是因为在中国或者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别的地方，我们觉得对那个地方不满意，我们都说我们不要在这里待着了，反正都不好，我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碰碰运气，我为什么不到北美去看一看自己是不是还有希望，我们都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到这个地方。但是神怜悯我们，不但让我们吃饱，他还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这实在是有大好信息的日子。若是我们自己扣留这个福音，若是我们因着看见北美的繁华，因着看见这些房子看见这些车子，我们自己不回去， 我们将来在神面前我们实在是亏欠。所以我自己信主以后，因为回国传福音的时候呢，看到一方面看到国内的这种需要，一方面也看见自己在属灵生命上的弱小。我到了很多地方，有些弟兄姊妹他们非常有爱心，他让我在这个地方多待几天，我要是待个一天两天还行，我要待个三四天，因为我肚子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讲了，我心里面就发慌。所以当时我一直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说我乐意服侍你，但是我自己实在是知道的有限，求你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能够有神学培训这样的机会。神也是怜悯我，在我98年我6月份回去传福音，一直到了十月中旬的时候，当我回到加拿大的时候呢，那2个多月也一直在那边是祷告读经。当时神也告诉我他已经预备好了，于是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就来到 Capital Bible Seminary， 在首都神学院，在 Washington DC 边上，在那里开始读神学。我们最大的心愿，我们就是像刚才我们这首诗歌所唱的，我们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外邦人的地方，我们在远离自己祖国的地方，我们怎么能够谈情欢乐呢？我们若是不纪念自己的国家，我们若是不纪念自己的同胞，我们自己怎能够安心地待在这一边呢？我们相信有一件事情，神不会错，这是我对我自己最大的一件感受。因为神在他那万古不变的旨意里面，他造你我成为中国人，他没有让我成为美国人，他也没有让我成为别国的人，他乃是让我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小镇上面，让我成为一个中国人。我想他那万古不变的旨意里面有他的美意，我们自己一定要在神面前把这样神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的美意能够弄清楚，使神他自己真正能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得着荣耀。感谢神。
在夏威夷 Honolulu 交响乐团任职，然后92年在这里圣地亚哥交响乐团任职。93年的时候，他感到神的呼召，然后他就离职进入神学院学习。他97年在这里圣地亚哥的伯特利 Bethel 这个神学院毕业，并且开始在圣地亚哥的主恩堂啊全时间的服侍。他的妻子是跟他是夫唱夫随，也是一个职业的中提琴演奏员，现在在家里面做全时间的妈妈和全时间的教员，因为他们有5个女儿，5朵金花。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有唐侃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看看神在他身上的作为。
谢谢大会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想首先代表圣地亚哥的众华人教会热烈来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聚会。那我们是这个东道主，特别是应该欢迎大家。我非常的钦佩 ISI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国度的意向，他们愿意花这样的时间精力来做这个超越文化的工作。我相信这个工作真是蒙神纪念。那我们中国的教会呢，也是配合他们，我们在这里做一些的儿童的照顾的工作。所以等一下我讲完以后还会去那个 nursery， 可能有的家长我已经见过面了。那么我们也做分担一些的 host family， 很非常的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对跟随他的门徒有一个应许，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需用的都要加给你们了。那我今天呢就是要用我来美国以后的经历，跟我蒙神呼召以后全世间侍奉的经历来见证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那其实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啊，我的曾祖父跟祖父，曾祖父是我后来听说的，说他们都是传道人啊， 但是到我这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线有点断了哈，因为我们知道从国内来都知道这个情形啊，从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父就因为信仰受到这个迫害，我小时候在上海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我记得他常常下午要被叫去这个有这个批斗会啊，那唯一有一次的印象就是说，有一天的下午呢，我就推开他的房门进去，我看见他跟我的祖母跪在床前在祷告，那个时候我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现在我知道在祷告，那个是他在被叫去批斗会之前啊。那我想我小的时候的印象就是这样。那后来呢，很早就离开家到这个北京去学习音乐，那到了这个中国稍微开放一点的时候，我的家里开始向我传福音，我的家人啊，特别是我的母亲，她每次写信来的时候呢，都要给我讲这个属灵的事情。不过那个时候呢，我已经被洗脑了哈，我觉得说这个信仰的事简直是荒唐迷信，所以呢，每次呢看信的时候看到那些地方，我就把它跳过去了，很惭愧，现在想起来啊。那么神呢也是很奇妙，他没有放过我，他在我周围安排很多的基督徒。我后来到这个广播乐团工作的时候，有一位的弹钢琴的阿姨，她以前是我母亲的同学，她也是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在文革的时期呢，因为她不肯放弃她的信仰啊，人家把她剃这个阴阳头，她也不肯，一直是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她后来就一直向我们跟我的太太传福音。那么在85年出国之前呢，我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啊。其实这个过程呢也是很简单哈。因为我是学音乐的，你知道音乐的人是比较感性的，我们是讲感觉的，跟你们学很多学功课的不一样，要推理要论证啊。那么其实我的改变也是很简单，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看见神在宇宙万物奇妙的作为，在大自然的作为，在我们人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我慢慢的觉得说这个宇宙当中一定是有一位创造的主宰啊。那么这个一点呢，到85年啊，我去上海看我祖父的时候呢，就更加的达到高潮，因为他那次呢就用牛顿啊，这个用他的9大行星的模型来劝说他的一个同事信主这个例子，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我就不重复了。他来跟我讲这个事情，所以看到这个人手造的行星的模型都一定要由人来创造，更何况这个奇妙的宇宙万物呢？我觉得那个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哈。当我的里面感觉改变过来了以后，只相信说这个宇宙有位创造主的时候，那么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对我那个时候来讲并不是很难啊。不过那个时候我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非常的肤浅啊，非常的幼稚，就好像一个婴孩对他的父母亲的那种的依赖。不过神呢也是很信实，他也喜悦我们一点点的信心，很单纯的信心啊。那我出国跟出国以后，就神就让当我依靠他的时候，神就让我真正的经历到他啊。首先神让我经历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在出国这个经济担保的事情。那神呢，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讲的办法讲得很详细，神就让我认识了一个3天的法国人，他愿意给我做担保，使我来到美国能够读书啊。来美国读书以后呢，马上就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我跟我太太是同一班飞机来，同一个学校读音乐，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奇迹啊。我当时能够夫妻一起来出来拿到签证不是很多，但是呢我很诚实的填到我的太太已经拿到签证，那么神也让我在这个签证官眼前蒙恩，我也拿到签证。但是我们来了以后3个礼拜啊，就发现我太太怀孕了，这个对我们来讲简直是当头一棒。因为我们86年出来的时候，我们浑身上下所带的财产就是4只大皮箱啊，那么然后是280美金的现金拿走，这个是86年的情形。那么这个时候连自己养活自己都很困难，怎么样在美国再来生一个孩子呢？这个是个很大的挑战。那个时候我们初信啊，不懂，我们头一个想法就是把孩子打掉，这个在大陆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那么很感谢神，我们来到这里就马上有这个当地的华人教会做学生工作，那么我们就进入到教会里头，他们就告诉我们说，生命是神的一个恩赐，我们没有权柄随便的把它拿掉。那我们也很单纯，就听了他们的劝告， 后来呢，就神很奇妙的带领他，他让那从那一学期开始，学生的保险就可以 cover 生孩子。啊，那个护士讲说，我们去检查，他说 congratulations， 你怀孕了。我说还祝贺什么呢？然后他接着说 congratulations again， 他说从这个学期啊，我们的学生保险就可以 cover 你生孩子。那么我推测你这个怀孕的日子是4月8号啊，我们的学期4月7号开始，那你再早一天4月6号就不 cover 了。我说哈利路亚，感谢神啊，那就神就是这样的，让我们经历他。我们需要一辆车子去看医生啊，教会的一位弟兄，就新加坡来的弟兄，他就把他的一辆旧车送给我们，他说神感动他把这个车子送给我们，那么让我们能够去看医生。他说你要带你的同学来教会，我说好。那么我们读的是私立学校，他提供我们全部的这个吃住，但是我们生了孩子以后呢，学校没有这个住宿的地方了，我们要搬出来。结果呢，就神就感动一位美国的老先生，他也是我的这个属灵的导师哈，他就让我住到他的家中，他是31厅的房子，他完全让我们来住，他自己住在车库里头。那我就很过意不去，我说这个房子很大，当时我们就一个 baby 两个人，他说不，他说你一家人住在里面很方便，我再住进来就不方便了。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我说中国学雷锋学了很久，从来没有看见一个这样的人，他是这样的用爱来爱其他的人，他替别人来着想。那么这位老先生呢，他非常的敬虔，他每天早晨4、5点钟就起来祷告，6点钟参加他们教会的祷告会。我在他的身上是我的有一个好像一个模范一样，一个属灵的导师，让我的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啊。那么这个期间我在读书，我属灵的生命在成长，那个时候才真正的跟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很多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我都会感动，都会流泪，看到说主耶稣基督真是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没有这样的，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爱超过主耶稣基督的爱。那么后来我就毕业，后来到夏威去工作，然后又回圣地亚哥。那么在这段的工作当中呢，神也预备我要呼召我出来做全世界的服事哈。我想可能在座当中有一些人也在思想全世界的服事，我就很简单的分享说神的呼召到底是怎么样。神在我身的呼召呢，我没有听见神的声音说唐凯你要出来做传道，我没有听见。但是神的预备是两方面的，一个是心灵方面的预备。首先第一方面，他让我看我从事的职业呢越来越淡啊。我们大家知道美国是个商业的国家，在音乐界也不例外啊，很多的时候就是我长话短说，我的概念就是我的一个感觉，在乐队里做了5年啊，我常常形容说这是一个 notes factory， 制造音符的工厂，大家都是疲于奔命，不断的在要把这个作品推出去。那慢慢的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好像我只是在这里工作，只是 make a living 啊。那同时呢，我又神又把一个很强的负担，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的里面。我看到说人真正的需要乃是认识这位真神，跟他重新的和好，在他的里面重新的建立人生观啊，那么有这个永恒的盼望。所以这两个事情同时发生，第一，我对工作的这个看淡越来越淡；第二，我对福音越来越看重。那么在这里我绝对不是说好像传道就一定比其他的职业更好，但是我相信说神对每个人有不同的呼召，神呼召人出来做传道，做教师，做工程师，只要说你清楚是神的呼召，这个对你来讲就是最好的。但是我相信说神对我的呼召是做传道的工作。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另一方面神的带领，一方面是心灵，另一方面是环境当中，神让我也在当时的工作环境碰到困难啊，我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但是神似乎没有听我这方面的祷告，似乎他把这扇门关了。然后呢，神又给我开另外一扇门，就是传道的这个门。那我93年，我就是很清楚神的呼召，那我就辞掉乐团的工作，开始在这里读神学。读神学以后呢，也是面临很大的困难。当时我有3个孩子啊，小的只有2、3个月。那么，我太太是全时间在家里面照顾孩子。那很多人讲说，你生活怎么办？我们传这个人还是要吃喝哈。很多人，我以前的同学说哈， 你看他考乐团的时候那么不容易，我考圣地亚哥交响乐团前后五次才考上，非常的难啊。那么现在他又把这个辞职了，是不是有点走火入魔了？那么但是我相信说这个都是神的一个呼召，神也有预备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就决定来支持我的学费，所以我的学费基本上是教会支持。神呢也很感动一些的弟兄姐妹哈，他们有爱心在，他们都不让我知道名字给我奉献。那么神在以前呢也有预备，那么我工作以后也没有买什么很大的东西，没有买房子，没有买新车，所以也有一些的积蓄。我觉得说神都在这方面提供，更重要的是我那个房东，我从夏威夷回来以后，他继续的让我住在他的家中是完全的免费。我刚才忘了讲，以前我住在他的家里是完全的免费，他甚至连水电费都不要我交啊。那么我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那么到后来我读神学的时候也是很难，因为我以前学音乐啊，你知道音乐是世界性的语言，我们常常自豪地讲，所以我在英文方面就不是那么好，所以读起来的时候就非常的吃力。但是呢神都让我看到他的恩典啊。那么我在奉献以后，我很亲身的感觉说我从来没有经历到那么样大的喜乐，那么样大的一种满足，我感觉到我的人生实在是有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见证一点，就是说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想我们在座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你们也在担心前面的路程，但是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经历，就是说当你愿意来寻求神的国跟他的义的时候，当你愿意跟这位天父重新来和好的时候，这一切的东西神都会来看顾。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你也在思想是不是要全世界的传道啊？我跟大家分享，如果说你很清楚神在你心灵里头有这样的感动啊，我盼望说你也用信心能够踏出这一步。因为当你踏出这一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祭司抬的约柜啊，踏足在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河水就分开了。当你凭着信心踏出这一步的时候，神会为你开路，神会为你负担。愿神祝福我们的大会，感谢主。